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闲聊客厅，我是阿硬。
哎，我是黄先生。
哎呀，黄先生，哎呀，过年好呀，黄先生。
过年好呀，过年好呀。
哎呀，我们这一期发的时候应该是三月了，
是吗？
啊，对，因为这个月只有29天呢。
哦，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今天是2024年，所以有29天。
哦，
二月有29天。
为什么二行了？可以了，有点招人烦我。
然后那个三月份了嘛，啊，祝大家三月快乐哈。然后
你有点没屁更上嗓子了，你知道吧？
啊、然后，我们这是盘点节目，盘点二月份。
对，
嗯，因为二月份过了一个年嘛，
嗯，
对我总感觉这事情，今天一说这几个事，我感觉好像跟去年发生的事一样。
因为我们本来感觉二月份其实挺快的，又放假又开工，事挺多，以为没什么热点，
嗯，
但是看了看呀，其实还是有那么几件事儿，
对，尤其发生在黄老师身上，有很多热点。
我没有，
太热了。
你等会儿，
黄老师，咱们这期咱们换
话题，不要，
我们聊一聊黄老师的
义父，聊
黄老师的二月份可太精彩。
聊节目，聊节目，
我跟大家说，黄老师的二月份，咱们开期节目吧，行吗？求你了，
我不想开，没有人想
开。黄先生这个二月份真的就特别像某个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开头，真的，他可太惨了，哎呀，给我看的这个，
真要提吗？要就一句话行吧？
不，咱们开一期吧，好吧？咱们另
开
一期，
真不开，真不开。
啊、
我就一句话总结一下二月份啊，首先就是过年嘛，最一开始是过年，没有什么太多要说的。然后回来了以后呢，吵架分了个手，然后再回来了以后，因为我父亲的身体原因，他又回去住院了，然后再加上。我们家那一层楼着火了，导致我现在居住的环境很恶劣，差不多是这样。我不记得我还有没有事儿啊，就是应该好像还有点别的事儿，但是
咱开一期吧，真的。
行，
这大家一听就是特别像某个电视剧或者电影的开头啊，天。
只能就是说，希望自己是这个所谓的否极泰来，只能这么劝自己，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也。
行，来，咱们开始吧。就第一个话题还是以我们这个节目的风格啊，以喜剧方面的热点作为我们第一个话题。哎，那来了第一个就是关于某脱口秀演员，
可以说
可以算不是我说算出轨吗？他算
出轨
啊、
嗯，因为他在自己
的，因为我是真有时间太长了，我就感觉是二月份发生的是吧？但是我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了。
对，就是。因为是二月初嘛，
嗯，
而且因为二月份发生了很多事嘛，他确实是出轨，因为是他明确的写了，
嗯，
他说我当时的女朋友知道了这件事情，并且他已经和我沟通且认可这件事，就第一条微博啊，就是杨波出轨嘛，或者说我们定义这个行为算不算出轨，但他肯定是在有女朋友的时候做的，和粉丝沟通见面且有一些肢体接触、
嗯、因为大家还原也不是还原了，记不太清了，这个事儿实在是槽点太多了。首先他第一个事儿出来事儿槽点就太多了，一条微博出来以后，后面他又开始他自杀，
对
吧？
对，他
就发了一条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不是这不后来不说自杀吗？
对，他说他说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吗、
然后再后来又没成功，然后又说什么头孢舅舅，这个实在是槽点太多了，我的天。
对，
真是果然是玩来那的人，你要猜不出来他要干嘛，真的，我的天！
首先，我们先从最开始说，就是阿英老师对于杨波去和女粉丝聊天沟通，再后来他又曝光他这种事情，你怎么？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杨波这个咖位也能出这种事儿了，
可以跟咖位没关系，你说这个玩意儿跟咖位有什么关系？我其实第一反应我就觉得他处理的有问题，因为、
嗯。不，黄老师，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我怕你被喷啊，就是黄老师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事儿就不该发生。
对，对我、哦、
这真的啊，这不是我为了给黄老师那什么，因为黄老师有时候表达不清楚。他的第一反应他第一反应是他当时跟我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这个事儿就不该发生，你就不能去跟女粉丝
因为我经历过类似的事儿。
对，
我先说我，我先说我，我倒不是说经历过女粉丝，因为曾经有观众对我表示过很喜爱。
但是当时的黄老师是单身啊。
对，我们两个就确定了关系，然后后来相处一段时间，发现不那么合适。经过那段正常恋爱之后，我发现就是，即使你没什么名气，但是你只要是在舞台上表演，认识观众，还是会有一层滤镜的。
嗯。
而当这层滤镜消失的时候，不确定会发生什么样，有可能会越来越好，但也有可能就不好了。
嗯、
所以我觉得，对，就像阿英老师说的，第一件事，但是它不应该发生，但已经发生了嘛。
嗯嗯。
既然已经发生了，我那天在想，我觉得处理比较好的哪几个人呢？比如罗志祥的处理方案，我觉得就还算好。就
罗志祥
就是不，他就我认错，然后我在大陆。我在就是就没有演出了，就没有人用我了，我也不接活了，我认错。但是他最起码就是他肯定是错了嘛，
嗯，
但是他认，他怎么在海外发展那是他自己或者经纪公司的事儿。但是我确实在承认错误的同时接受惩罚，
嗯，
因为这件事情他没有犯法，
嗯，
就是轮不到这个政府机关什么的去说，那你就认错。但是你非要去解释和澄清，因为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感觉不是你解释完了之后观众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还接着看你演出，不会的。然后第二个点，我替杨波想了一个路，但这个路我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但是我感觉国外可行，就是你一年不要演出，你道歉，我一年不演出，甚至一年或者两年不演出，然后你拿出一个巨炸无比的专场、
哦、我以为你要说我一两年不演出，然后等折寿孽再出个专场。
就是你拿出一个巨炸无比的专场，当然就是你道歉态度要有，然后你一两年没有演出，然后拿出巨炸一个专场，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专场真的非常好笑，并且你得放出来啊，你不能演线下，或者你演线下演一圈然后你把它放出来，可能啊，我不知道，但可能会有，就是这个所谓营销号说，大家还记得杨波吗？两年前因为什么什么事情沉寂了两年，现在他回来了，重新讲了那个事情，真的太好笑了，声音已经发出来，大家去看。因为我可能比较悲观，我觉得互联网没有所谓的记忆，就是他不会一，就是这件事情你说特别
大。对，因为这个事儿确实是，咱们有啥说啥，不是那种要人命的事儿，
对，他没犯法嘛、
嗯，
就
罪不至死。
对对对，
啊、
因为你想，
就不管说犯法不犯法，因为我突然发现咱们今天聊的这几个话题，互相之间好像有些关联性。
嗯嗯嗯，
就是我就说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这个人这辈子你就给你定在耻辱柱上，是吧？
对对。
你说充其量他发生这几个事儿，也就是成为大家口里一个谈资吧。
对对对，
他。你接着说
哦，对，
就你就首先对这第一点，你再接着说。
对，我就是说，因为我想起那个路易 C.K. 嘛，
嗯，
当时路易 C.K. 他那个事儿，我感觉要比杨波这个大很多。他在后台对着女演员那个骂嘛，但是也是沉寂了一段时间，拿出来一个 Sorry 那个专场，炸翻了，那个专场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这观点对不对，但脱口秀的事儿不是喜剧的事儿，你就交给你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你就用喜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嗯，
文章当时也是很长时间没戏拍，我不记得雪豹是在那个事儿之后，
当然之前了。
雪豹是在之前是吗？
他是那个火的大爆火的。
反正我记得文章那个事儿之后也是很长时间就没有演出。
嗯，
但后来也慢慢那个少帅
是在那之后的，
对，大家也挺认可的，所以还是就是你作为一个艺人。他肯定算是艺人了。
嗯、
你拿作品说事儿，而不是发小作文。
嗯，
著名脱口秀表演艺术家马军老师，我很喜欢马军老师，我真的很喜欢马军老师。在发朋友圈，我有幸加人家，他说我就发现这帮脱口秀演员啊，没有一个会做公关的。现在我发一条朋友圈啊，如果有我朋友圈里边朋友们，如果你们以后出事了找我啊，多少年的这个新闻记者，然后我很适合，我很会做公关。就对杨波那个事儿，我就感觉他处理方案有问题。
嗯。特别幼稚
啊！对，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像郭德纲说那个观点，就是穷人乍富，就是我本来我之前还是一个普通人，但我现在突然间火了很多，就是你的身价和地位被抬起来了，但你的思维和你的处理方式跟不上，
他可能还拿微博当他的朋友圈在发，
对，他可能所以是这个问题。
像刚才我们说了，第一点你说完了哈，
嗯嗯，
然后就是我们说他没有罪不至死嘛，
嗯，
就是我感觉他所有的行为里面最不应该的一点就是曝光对方的信息
啊、哦！我以为你说发头孢喝酒那个事、
那是后面，那第二不应该的，我感觉是误给人误导的时候，
对，
嗯，就是他曝光了对方女生的那个，
几乎算是详细信息了，
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没品，这个事儿干，
对，就是。 他可能是想证明自己没错，就是或者他可能是想说我错了，但是你看他其实这个人他也对我造成伤害了。
嗯嗯嗯，
但是我是觉得你作为艺人你不要跟我聊公平性，你不能说你看我是错了他也错了，我是杨波他是对对我忘了那人叫什么了。
嗯，
你不要聊公平性，你作为艺人你发声的体量和别人发声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对，
你要考虑你这句话发出去的后果是什么。
对，
而且他这个行为，哦，这个行为是犯法的好像是，就是 你随意曝光别人隐私权，
哦，
别人隐私好像是侵犯别人隐私权的。
哦，
他这个行为是有犯法的。
哦，
至于重与不重那就不知道了，或者追究不追究是另外一回事。
嗯，
但好像是触及法律的。
嗯
这是杨波，然后再往后就是他发，
那我接着黄老师那个说啊。因为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尤其像咱们很多可能
刚进入这个圈子，
就是，不是进行算就是脱口秀演员们吧，可能是这种。
嗯，
或者像你刚才说突然一下变火了或者怎么样的。
嗯，
你要有一点你要想清楚，就是你就咱们就是说你能犯这个错误，
嗯，
是因为你有一定的体量了，
嗯，
你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嗯，
所以说你个人来讲可能对人家没有任何吸引力，可能你身上附带的其他的东西对他有吸引力，
他喜欢直受孽嘛，就是
所以造成了这个你才能犯那个错误。
嗯，
或者另一个角度说你那个错误你肯定尝到甜头了。
嗯嗯嗯嗯，
那接下来带来的后果一定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在就是所能接受后果更就是好几倍于这个后果。
对，
因为你身上光环可能会带给你更加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你不要说啊，我这个东西光能占便宜，我摊上事了我就开始哎，就开始我要曝光你要怎么怎么样。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角度，就是咱们都认可杨波甚至都算不上二线或三线艺人。
嗯，
这当年那个 Chris 又当如何，对吧？不也进去了吗？那都已经红到那个程度了。
嗯，
他犯了事不也进去了？就你再想想，你觉得你这个程度的人你能不能扛得住这种事儿？就别碰，真的是别碰。
嗯，
我现在特害怕有观众给我发私信，我就说你们关注关注我。
嗯，
那个什么社交媒体，
嗯，
给我发消息，我就您好，一定要这样起，很害怕，你就生怕你某句话说不对了会怎么着呢。
嗯，
他是不觉得自己是个名人呢还是怎么的？有的时候
不好说，不知道。
就是你比如真像我这个体量的，
嗯，
我说句难听的啊，就是我要是约个观众喝喝酒啊或者什么，
嗯，
也就因为
那你干过
我什么
那时候还不是这个体量的。在那边我啊作为演员
不
站
起来可以
晚上跟我睡去吧。
我没有，
我就在旁边那桌我都听见了。
不能这么直接，不能这么直接。但是你那么火了，就是你也不是那么火，就你是有一定体量的，你真不担心别人曝光你吗？我永远都担心这种话，我现在是都担心，如果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了，就截图石家庄线下某脱口秀演员给我发这种字眼，他居然用你不尊重我，都害怕这种，你知道？但是你说你个杨博，哎呀，搞不明白，搞不明白。还有一点，我刚才想到，就是脱口秀演员可能也真的是赶上时代风口，
嗯，
就跟当时很多 rapper 火起来一样，
嗯嗯，
现在TT 的那个口碑还不错吧。
嗯，
但是很有人说你就是五年，哎，新说唱是哪年就 TT 火，
嗯，
TT 火之前一两年那
刚好我听说过，
哎，什么什么狂魔嘛，对吧？就是那没法说，要不然你就真的体量够。
嗯，
你要不然真体量够，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是他们说 Beatles 还是说哪个摇滚乐队，就是巡演的时候演到哪儿睡到哪儿。
那很多都是这样
啊。对，因为但是人家粉丝认，就是我真的喜欢你。
嗯，
我愿意。
滚圈好像都是，
啊，
咱们国内好像也是这样。
我不知道，到时候把闹总拉回来就是聊一个。
啊，
就是
闹总是被
闹总是滚圈，我能进你们圈吗？滚。但是你说你要不然你就做全了也行，你说你又当又立的，哎呀，不体面。我觉得这事做到最后，
嗯，
这事被爆出来了后第一反应就是。
就是他以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对吧？
对对，
他主要强调的是哇，他一直在骚扰我。哎，突然这个我突然想到一点，
哎，
就是他试图一直在说自己这方面，他一直在放证据表明，
嗯，
是那个女生先约的他。这个事我一直从小到大我就不理解这个事儿。
女孩子会约男孩子？
我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事儿，就是小时候咱们看那些好多电视剧啊什么，然后男的出轨了，
然后那个原配发现了，哇，你们两个人竟然这样，怎么样？
嗯，
然后那个男说不不不啊，是他先勾引了我，是他先勾引了我。我这从小就不明白这句话，就他勾引你了，你可以不去啊。这个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一个推脱的一个他的一个理由呢？
首先，我们抛弃真实意义上的勾引，就假如我真的把你灌多了，我还给你下药，
那不叫勾引。
我们就举例这种也算的话，另外一种我感觉就是。男人在被戳穿的时候，你下意识要找借口，你会找出很多很荒谬的。
而且我觉得这根本就不算借口，就算是他先勾引了你，他诱惑你了，怎么着？你自己
不，我是艺人，对吧？
你忍不了吗？就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觉得男的被强奸，我觉得都不就除了被男的强奸啊，就走后那种你没招是吧？你就说就是女性强奸男性的话，我觉得这都不可能发生，我感觉。我到那时候，你都可以选择你硬不硬，我感觉。
有些事儿，首先这个观点比较极端，但确实在某些程度上，男性的可选择程度会更多一些。
对呀、啊，
你还是
而且我觉得这都不是个借口。从小到大，我看好多，我就不理解，我觉得这都不是个
理由。你可以不见嘛？说白了就是、
嗯，
就是他虽然骚扰你，你可以把手机放那儿，然后
你还是说白了，你还是想，
或者说你可能想用一种你自以为是的解决方案去解决，但你又亲人家。
就我就是，我觉得我意思就是这种事儿，你不要把这事往女上推，就是你还是想，
他哪怕真推，还是那句话，认错，你别那个什么，你就对不起。
对，我就说不管怎么着，你还是错了，
对，
就还是你有问题。
对，
在这方面，男性确实是，
下头管上头嘛，有的时候，对吧？然后再往后就是说，他说他要自杀，他说他要自杀，我是能理解的。
当时他说他要自杀的时候，我说他心里那什么了一下。我说我操，可别是真的呀！
对，
刚录那些节目可说他了，你记得我当时我还发那什么呢？
不记得，但是就是
当时咱们不是刚录了那些节目？
因为我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他如果真的就是选择这种方式去结束的话，其实从某种哪怕他是错的，这些网民包括你我也是加害者的一部分，这个是客观存在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
哎，我不认为啊，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发出那期节目，
然后
可能听到这节目。
然后第二点就是，在瞬间接收到这么多东西，人是会乱的。我哪怕你像我，就是分个手，我还觉得痛苦的不行不行的
啊。对你每次分手都要死，
对对对。然后
拉开那个二楼的窗户，
可以了，义父。然后
啊，四楼。
重点是起楼吧，然后他说那个东西我是可以，我还是觉得，我说我也跟你一样心提了一下，但接下来就发出那张图嘛，就他发朋友圈那个，头孢舅舅就只是晕乎。我最一开始看到他这句话没反应过来，我也没有会觉得就是说哦原来这事儿没关系，但突然间微博就炸了，就是不行啊，千万不能试啊，不要试，包括咱们群里边，然后咱们的就是这个关耀姐也在一说绝对不要试，我就觉得我说哎呀。看来一个人在热点之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人所关注，可千万不能乱说话呀。
那这个事儿就是他先说自杀那个事儿，我当时写心里那一下，我就觉得，如果他真是说不在了，
选择自尽了
啊，是真的，他真成功了，那咱们这期节目发出来，我肯定我当时不用说别人了，我自己心里都觉得那个什么，我当时就想把那部分删掉，就。当时一说，后来说没成，然后什么头孢舅舅，我他妈的！当时我就在群里说，我他妈的就想，我想当时怎么没多骂几句呢？有点太傻逼了，这个事儿、
就是很尴尬。不要乱说自杀，你说完之后啊，要是再活着，就是你往后看五年或十年，可能你会觉得活着很重要，活着真好。但是当下那一两个月，你会真的被人笑死，你知道吗？
真的是，现在真的是，尤其后面这两出一出来，他现在真的是被人成为笑柄，真的是。
看吧，没有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好问题，说白了就是，
不，就不该发生。
首先不该发生，其次没有处理好。对，首先不该发生。劝阻所有的听节目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脱口秀演员听啊，但是就不要，甚至你包括我感觉普通人也不要，
不仅限于脱口秀演员，
对对对，所有就是。你在网上认识朋友，去线下见面，然后甚至说如果聊得不错，稍微肢体接触一下都可以，都可以。但是买卖不成仁义在。
不，就你有女朋友了，就不要去干这种事。
单身的情况下，对对，有女朋友就不要聊，就很客气。
单身是另一个层面的事啊，单身你建议演员不要跟 观众接触是另一个方面的事了。
嗯嗯 嗯, 嗯，
你说你这个地儿你一开始就不对，你不要说呢，我觉得。而且如果是艺人朋友，如果哎呀，我用个朋友这个词儿，我好牛逼啊！
我是艺人，
摊上这种事儿，第一时间就认错，我觉得。
对，
你不要找任何借口，就是你错，你更别提你还要去曝光人家，这个他有点太没品了。
如果你觉得你没错，你可以选择走正规渠道，
啊、对对对，
也别发小作文什么的，
对对对对，
弄的，就是会有，我感觉会有所谓的公正机关也好，或者说更高的人去帮你审判这件事情。不要把话题交给网友们，
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嗯、
会崩的。行吧，那这是杨波。行，那我们聊聊下一个是关于这个梅西事件。
哎呦，黄老师一说这个，我又惊了，我说这个事连黄老师都知道了，
因为我刷抖音。
就是因为上一期我们聊了一些跟足球有关的嘛，
嗯，
这期又是黄老师提的，因为我本来都没想提这个事儿，
嗯，因为
你
我简单说一下，
说一下吧，
我希望我没说错，因为我只是聊了几个大概事儿、
嗯，
类似于香港请梅西的俱乐部以及梅西过来踢一场比赛、
嗯，
花钱请你们过来踢，然后希望梅西能上场，结果梅西没上场，
嗯，
梅西没上场，本来大家就已经很不满了，结果在。几天之后在日本的一场比赛、
嗯、
梅西又上场了，这件事那就更不满了、
嗯、
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嗯，
我就想说
你对这个事儿我觉得不用介绍，大家应该都知道、
嗯、
而且或多或少的大家更喜欢可能看自己想看的那一部分、
嗯、
我只能这么说。
嗯，
那我想知道黄老师对此的观点是什么，因为你提的你说要聊这个事儿。
我觉得梅西这事儿做的不地道。
嗯，
就是
这现在也变成妖袭了，
你啥呀？哎呀，烦死我！
不是，这现在就是大家管它叫妖袭吗？
有，就是我不知道，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说，这样认不认啊？
嗯，
你上不了场可以，但是
嗯，
你肯定知道大家是奔你来的吧？
嗯，
那如果奔你来的，你一定能想到更多的解决方案。我不知道球迷朋友认不认，因为我对梅西没有那么喜欢。但如果、
嗯、你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打篮球。哎呀，真是我每到这种时刻就要装傻子。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去看相声，
嗯，
我说我要看岳云鹏，岳云鹏说我今天演不了了，
嗯、
你不能直接走。
嗯、
你我到这儿，然后告我岳云鹏不来了，走，我是不认的。
嗯、
你最起码得岳云鹏在那儿出现，不好意思，大家，我今天演不了了。
嗯、我给你磕一个。
你嗨，你得有相应的解决方案跟解决措施、
嗯，
你不能我钱也花了，我什么都没过来。你票、梅西他们票都没退吧？应该。
嗯。
啊，是吧？那你这，你就出来。后来梅西发了个视频。
嗯。
而且我看抖音上面有个叫做董老师说球的董老师、
嗯，
他说梅西这个视频，
你是不是只看了、啊？也天天都是。
哦、我挺喜欢他的，他说话挺有意思的，
每次都说他。
嗯，然后董老师说什么，就是说梅西那个视频翻译过来，他是在解释这件事情。
嗯，
就梅西的视频说我是去了，我去了之后，哦，首先他说中国，我跟中国关系很好，然后我们有很多之间的活动，我去了以后发现我的那个病让我很不舒服，过了几天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病又觉得挺舒服的了。
嗯，
然后以及我没有和香港的那个叫总督啊还是什么的，反正是个领导，我没有跟他打招呼是因为我没认出来他。然后怎么样，他只是解释，他没有道歉，
嗯，
甚至他没有提解决方案，说白了就是我跟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们上当受骗了、
嗯、
没，就是你们吃亏了，你们就认吧。
嗯，
那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我认知当中的
嗯
解决方案和处理思路吧。
嗯，
他背后有什么考量我不知道，但是梅西这么做他肯定会伤一大部分中国球迷的心的。
嗯，
中国球虽然不行，但球迷还是挺多的吧。
嗯，
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你得有解决方案。
嗯，
你就是没上场。
嗯，
我不知道他们签的合同是不是必须要梅西上场。
嗯，嗯嗯，
你如果要是梅西必须上场，你还违约了呢。
嗯
嗯，或者你就钻法律空子，你说你签的是我们球队，
嗯、
你签的是俱乐部、
嗯，
你没说一定要我上，我就不上。
嗯，
你骂我吧，我就脸皮厚。你要那样，我甚至觉得都行，你就耍无赖，
嗯、
你又解释，你又不认错。我不知道是不是到梅西这个体量的球员已经可以。不在乎这种了，就整够了，
嗯、
类似于或者，我不知道。
我反正因为这个事儿，因为我了解的比黄老师可能多一点吧。
哎，
反正这个事儿，我是从网上也看到好多方面的评论啊。首先一点，我觉得啊，
嗯、
这个事儿发生的冲突纯是在商业层面的、
嗯，
没有任何什么大家说的什么政治方面的
哦
那因素啊，这肯定是没有的，这肯定不用想，这肯定没有的。 但以我了解的好像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就是我根据各方面信息拼凑出来的，就是像梅西这种体量的球员，你就想迈阿密，他是叫迈阿密什么来着，国际迈阿密国际这个球队、
哦、
你不可能就任何一个人邀请他是来踢商业比赛嘛，
嗯，
任何人都不会去邀请迈阿密国际本身来去踢，
就是邀请梅西，
肯定是因为梅西在这儿做才会邀请你来嘛、
哦、
可能是给了多少钱我不记得了，我没有查这个数，但是据我了解可能是这种情况下呀，你是要签三方合同的，就你主办方不能只是和球队签一个合同、
哦、
你还要单独跟梅西去签一个合同，
嗯嗯嗯，
这样的话梅西才会说我上场，然后这样你给我钱，
嗯嗯，
我上场，其实说他最后不上场包括或者怎么样的，他我只是说不上场这个层面啊，他只存在于商业情况、
嗯、
这个我是个人来讲我是可以理解的，
嗯
嗯，而且你愿意维护你自己的权益对吧，你没给我钱或者钱你不到位我为什么要踢，
嗯
嗯，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有一点就跟黄老师刚才说的那点一样，你不踢是你不踢的，但是你不能就这样啥也没不说就走了，
嗯，
就是说你因为主办方其实给他机会了，你要不要上来说两句，
嗯，
也不说，而且全程没有跟球迷互动，搭了这个脸、
啊、
是吧，然后颁奖也不去，在后面溜达，背着手溜达，
啊，
这个事儿我觉得很不好一点是什么呀，就是你是一个特别牛逼的，我承认你是特别牛逼的一个这个国际巨星，足球方面的、
嗯、
对吧，你将来以后也肯定会被写到历史里的，这肯定没问题，但是是谁让你到这儿了？
是
那些
球迷朋友，
对啊，是那些资本方，他让你到这儿的吗？是球迷捧你到这儿的。
嗯，
你现在就很多人，就可能他到这个位置，他已经忽略了，不知道了自己是在为谁。就说到底了，你球员说到底，说你不就是也是个商品吗？
对对
对吧？你被人交易来交易去的，你不就是商品吗、
嗯？
你是为谁服务的？你是为谁去娱乐的？对吧，你还是为球迷啊，你最后怎么说呢，你最后伤害的还是球迷，你挣多少钱是另一说的，
嗯嗯，
对吧，
你
不能让球迷去最后去他们去承受你这个后果。
你像咱们之前请到的嘉宾 C 导、
嗯、
他是特别喜欢梅西，他甚至在身上纹了他的一个头像
啊、嗯嗯、
然后过年的时候他也回来了，
刮骨疗毒，
没有，我跟他问了一句，我说梅西这个事儿 ,C 导就哎就没聊了、
嗯、
就叹了口气就没聊了，我说你遮盖吧，你改成贝克汉姆什么的，就是然后我还刷到了一个抖音上面的一个纹身师也评价这个事儿、
嗯、
说这两天好多人找他说纹梅西，然后这个事儿、
嗯、
他就说一句话，告诉你们多少次了，天津人，告诉你们多少次了，纹人像别纹活着的，指不定出什么事儿的，你知道吗、
嗯、
给我逗死了、
嗯、真的确实，哎呀，
而且关键是他，你要不然你一视同仁还好，关键是他又
不，人家可能就是或者说他上不上场这个方面、
嗯、
就是商业上的事儿，
哎，
这个我其实我是可以理解他的，挣钱嘛，对吧？
嗯嗯嗯、
但是我还是那话，你是为谁？说到底，你是为谁服务的？你是娱乐谁的？是不是？
他应该能知道，他这个行为一定会伤很多心，尤其再加上中国跟日本等等这些，
他可能不知道，
不应该好吧？
我就这点，我就原来说，原来我跟我朋友聊，就是梅西跟 C 罗这两个人嘛，而且很巧的是，就在他前不久 ，C 罗也是。跟着利亚德胜利然后来中国踢球嘛、
嗯、
也是因为他受伤无法上场，
嗯，
但是他来了以后是开了新闻发布会，然后还给那个退了，好像是退了路费跟门票，肯定是退了，
哦，就是他给球迷朋友退钱了，
主办方退的吧，肯定是、
哦、
谁收着钱谁退呗，
哦哦哦
啊，然后好像还有那个旅店什么的那些费用、
哦，
但是他肯定是也有一定条件的，当时没有出梅西这个事儿嘛，
嗯，
然后当时他的评论很差，有很多人说他啊、哎，你看发布会他也不好好回答问题，然后
退钱又怎么着，反正我没看，
然后退钱还是反正有好多相关规定、
哦、
就是你不能，不是说你过来我就给你退，肯定是得看情况，就没想到紧接着出了梅西这个事儿，他的口碑瞬间逆转，然后当时我跟我朋友聊啊聊，就是我就感觉 C 罗跟梅西这两个人啊，C 罗就特别像那种比如从乡下来的一个小孩、
嗯、
然后自己也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什么的， 全靠自己能力去大城市打拼那么一种感觉、
嗯嗯嗯、
特别讲江湖义，就是江湖道理的那种、
嗯嗯、
然后踢球风格各方面也是，然后有自己很强的判断能力，
嗯，
然后什么事都愿意自己独立去完成、
嗯、
不愿意与人合作或者什么、
嗯、
然后面对就是可能你对他好一点，面对善意他可能会对你很好、
嗯、
然后面对敌意的话可能会他更加的三倍奉还。像前不久他就是咱们录音没几天，前几天他在沙特联赛然后还对那个对方球迷对做那种侮辱性手势，
我看这个了，
就约四十的人了是吧？踢他在沙特，他那算是养生球了，对他来讲，他都这么，他都这样
哦，
就感觉，但是那个梅西给人感觉就是一个从小就是温室里长大那种，就他一出来十几岁的时候就是认准了这就是未来的球王，就阿根廷也好，还是巴塞罗那也好，都把他包裹起来那种感觉，什么事儿你就管踢球就行了。
嗯，
所以说可能就培养出他后面这种性格，就是我不开心了，你们去给我解决问题去。
哦，
我管，反正我是这么，我个人是这么感觉。所以说，
哎，没法说。我现在只会觉得，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做了这么一个事儿，我很难想象。还有，我不记得之前有什么像他这个体量的人做出这么伤球迷或者说他的粉丝朋友的心的人。
吴亦凡
不至于，吴亦凡跟梅西应该比不了吧，
在国内的影响力应该差不多。
哦哦哦哦、
嗯、
对，也是。那别的国家的人不会关心、
嗯、
也不太在乎梅西这种。哎呀行吧，其实看那就想知道这个事，不知道这个事情还会不会有后续，估计不太会有，
应该没有后续。
但是看
反正是好像是国内已经把他的相关的东西好像应该是封杀了
吧。哎好吧行、
嗯、
那就是梅西。
嗯，
然后下一件事是这个
春晚。
可以，
就是怎么、嗯、
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聊春晚当中的一个环节、
嗯、
一个就是大热点的环节、
嗯、
但阿英老师说
他们把整个春晚都聊一聊。
行。
嗯，黄老师看完春晚
我
第一感觉是
挺好，
挺好，
我挺开心。
嗯，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我笑出来了。
嗯，
我还有一就是我写公众号的时候在想，我说、
哦、你还写公众号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我们能在哪看到？
公众号，谜底就在谜面上。就是我不知道是每年春晚都在慢慢变好，
嗯，
还是说大家现在对春晚的就是这个期待越来越低。
嗯，
反正我看完，我觉得我还能接受。而且包括几个槽点我觉得也都还能接受。
嗯，
首先岳云鹏就先说语言类节目啊，
嗯，
岳云鹏跟孙越那个，
嗯，
孙子问的时候我笑出来了，对吧？能在春晚这个舞台你给我讲伦理跟很多年，我印象当中好像不多了。
嗯，
我觉得还行，他在这个舞台给我这个东西我能接受。
嗯，
你再包括那个开不了口，
周杰伦那个
不是什么是叫开不了口吧，就是儿子你真棒，儿子你真棒。
哦，那个呀，我都忘了。
怎么
那个也怎么上春晚了？
当然，就是很多人觉得完全不能接受，说你在二喜上面演过一遍，
嗯、
你现在就给我拿。我觉得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也经常讲重复段子，
嗯、
所以我觉得，
因为其实早期的很多语言类节目，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奉为经典的语言类节目。
嗯，
他其实可能已经演了半年了，
对，他肯定要压场的，
对对，
肯定压场的、
就像脱口秀里说开放麦一样、
嗯、
他不，反而近些年的有些节目他们从来没有去进行过在线下演出，
只是他压场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平台、
嗯、
且这个平台做的节目很好、
嗯、
然后让很多人知道了，然后这是原类节目只有一个、
嗯、
我印象当中只有一个我不太喜欢的，就是那个相声后边跟一溜人那个，
哎，那个我觉得还行，你看那个剧场那个，
我没看剧场那个，我看完那个我就、我就是个人嘛，我不太喜欢这个。
哎，我觉得还可以、啊。
我觉得它有几个点，我觉得还行。
嗯，
这是一个小念头，刷过去了那个。
嗯、
就这种梗，我觉得还行、
嗯。
但整体可能我觉得那个嘛，差点。然后再比如刘谦那个魔术，
嗯，
我觉得也还行，包括就是那个、
嗯、那是我觉得整个晚会最好笑的一
个，对，小妮没对上吧、
嗯、
然后这是我所看到的算是语言类节目啊、
嗯、
我们姑且把魔术也归到语言类节目，再包括那个就是一些歌舞类节目，
嗯，
我觉得挺好的，再比如那个就是换各种各样那个古风衣服那个、然后这那群姑娘好看呀，多好看呀，穿的也好看，舞美也不错，真的可以了，多好看呀、好看还不行吧、然后再比如0713男团，他们就是张远那批人、那歌是我今年觉得最好听的一首歌，
啊、
我今年春晚我觉得最好听的一首歌，春晚上边啊，而且他们那群人上春晚的时候看着其实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的。虽然我不是从07年看那个快男，但是最起码我07年的时候在上小学的时候， 我印象当中是我小升初那会儿，我身边是有人已经在开始追快男快女了，追的是李茂那一届，我不记得了，但是是
谁呀、
李茂是一个
换太子，
哦，李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哦、
李伟，
李伟是打架那个是吗？
对对对，然后是追的那一届，嗯、然后你再包括这两年，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挺喜欢至上励合的，
啊、
嗯，所以我对张远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嗯、苏醒有几首歌我也挺喜欢的，嗯、什么、选是什么的声音，我不会唱，反正我是知道这几个人的，
嗯、
然后再包括他们那几个团综，看切片我也看着挺有意思，
嗯、
他们上春晚了，是会有一定感情的，
嗯。
然后再包括最后黄妈出现的时候，虽然说算是网络、哦、
没看到那儿，
我看了，就我看了一
遍。我是后来我有亲戚朋友跟我吐槽的时候，我才知道是他唱的那个什么。
嗯，就他们一群人唱那个也算是网络热曲、
嗯、
一部分。我觉得
不是，我说是难忘今宵呢。
哦，难忘今宵那块我没看，但是我看他唱向云端了嘛。
啊、
嗯嗯然后我就觉得挺好，还行。我整个看起来，我觉得今天春晚我能接受。
嗯，
这是我的感觉。
我也觉得还行，尤其我看到前半段。
嗯，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今天春晚，我觉得就该这么搞、啊，不，以后把那个语言类节目弄得再少一点就更好了、
啊。太过分，
就费什么劲呢？你看，不是说沈腾他们仨
那个没有底，
他们不是说本来他们仨都不想上吗？
是吧？
死白咧最后让他们上的。我说你费这劲干嘛？以后都搞搞歌舞多好呀，那舞美多。
啊、对呀、啊，
像那个那个长安的那个，
哦 哦，
多搞几个那种，这看着多好看呀、啊！
是、那个、
弄个好的姑娘们一块儿，是不是？多好看！那个、
哦、迪丽热巴最后跳新疆舞
那
个、
啊，对啊，
那
多好多好看呀！那个，你整的什么语言类剧？你那语言你剩下那几个呢？你看那个蒋诗萌那个呢？
蒋诗萌
呢？
蒋诗萌是哪个？哦，小红书那个是吧？
那能一样吗？小红书，你说小红书、
，
这个植入有点过分了！我的妈呀！
我是后来看，还是有可能我这个人迟钝啊、
嗯。
我是后来看才反应过来，很多人说他这个片，他这个其实什么女性凝视还是什么，就是女权很重，是吧？我最开始我只觉得他妈吐槽好弱呀。
嗯。
就那能一样吗？说完之后，你后面应该是接强吐，按照我的逻辑嘛、
嗯。
但是。看看你妈，就类似于这种就过去了，就过去了。也有可能是人家春晚的逻辑各方面不一样，
但
是
我觉得那个整体的节奏感挺好。
哎，对呀、啊，对呀、啊，
对
呀、啊。蒋诗萌就是在喜剧舞台上没什么太大毛病的，
啊、
只是我觉得没有
他们几个人配合的节奏上，我觉得都挺好
的。对对，其实行，其实行。
啊、尤其在没有笑声的情况下。
然后，哦、
然后就那后面那个大长脸那个，那个，我当时我是。第一遍看直播的时候没有看到那儿，我就睡觉去了嘛。
哎呦我天！
然后后来是重播的时候，我无意中看了一眼，我觉得有好不好玩放在一边。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的原因是，它好符合我对东北的刻板印象，就每一条都符合。我这太他妈……
他那个、我感觉那个活很规矩，就是误会然后产生。他那个活很规矩，你好笑不好笑，就像哎呀，你好笑不好笑，这是主观问题，但很规矩的一个活，然后。出现误会，解决误会，然后两方面都麻杆打狼两头怕，那个东西很规矩，挺我觉得行。
嗯，其实我觉得我是觉得这几个语言类节目吧，反正
而且
你说
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好多吐槽的事情让大家觉得很好笑了，不至于像之前那么骂那么凶。刘谦变魔术的时候，后边和 AD 盖买的那大姐
啊、
太好笑了。
后来不是说那段被。剪了吗？我没有看啊，就
重播。我不知道、嗯，反正那大姐真的是她作了好长时间，她作到什么长时间？她作到我看着她觉得有点烦了，我拿出手机拍了个照发朋友圈，再看她还在作，你知道吗？反正就这个，然后我就觉得整体还行。
嗯，我也觉得这个整体还行。
嗯，那聊聊最爆的点
是刚才洪老师说他最喜欢听那首歌，但是这几天在我脑子里那首歌都是噔噔噔。
上春山嘛，上春山是
哎，当时直播的时候你觉得看着
完全没看。
当时直播的时候我是看的，我一开始是觉得没什么什么，当时我还想说这为什么他们仨来唱个歌呀，三个演员又什么是在那假唱，为什么要来唱歌呀。当时我在那想这个呢，就无意中看到就是那个白敬亭跟魏大勋两个人已经走到舞台那一边了、
嗯、
然后魏晨一个人跟他妈领奖一样站在最中间。我在说这是个什么走位啊，然后后来然后看网上那些分析嘛、
嗯、
然后我来那什么、
嗯、 说是，
但他说黑衣服这个事儿，当然可能我对这事不敏感。第一眼我也没注意。
就是他如果这个设计就是两白一黑，我们也觉得能接受，
嗯、
就是其实没觉得当时有多突兀。
但是其实你想想这个事儿，
对，后来才能想。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两白一黑的话，
黑的那个
应该在中间才对。
对对对，然后。我是从这个乐子老师那儿学到这个词叫抢番位、
哎、
行了，
这个人是谁啊、
哎、叫抢番位吗？
刚才跟他联系过吗？就是联系过，要快点联系一下，
咱们能聊会儿上春山，我求你了，咱先上春山吧。然后导致这两天天天在听上春山这个，就你
我也天天听这个歌，我那天去超市，超市还放这个歌。
你对白敬亭这个行为以及包括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
哎呀，我还说这句话啊，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原因，虽然看两边声音都有，但是我那天看了一条微博、
嗯、
我觉得特别反映我，特别反映我的想法、
嗯、
就不管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你人缘是够刺的。
哦，几乎没有，你几乎没有什么人为他说话是这个吧？
不是，就是为啥一说大伙儿就都信呢？就
啊、
就是感觉哎呀
证据太多了呗、
啊、对对，
好像包括有人说什么央视也开始说什么日久什么见人心这种话，然后包括有人说他那西装定制的，然后给他做衣服那人、
啊、就是感觉一下锤他的人好多呀，就那种。
白敬亭可能，我是那天才能，白敬亭好像在采访当中说演电影，各位电影导演就是看看我演坏人也行吗？可以，没问题。我才反应过来，他没演过电影吗？我老在抖音上刷到他，他最近那个什么
南来北往，
哦对，就是
我看完了，
火车好看吗？
后面不好看，剧情的
好看还是在火车上面是吧？
不是，他一直在火车上
啊。我以
他那个从烧煤的车一直演到了高铁。
我一直我以为他前半部分是在火车上的故事，后半部分我就看不是他们几个人谈恋爱。
他一直在火车上、
哦，
他的工作就是在火车上。
所以我之前没觉得白敬亭这人怎么着，反而是魏大勋的一些故事多一些、嗯、和杨幂。
白敬亭我以前觉得还挺好演员，
嗯，结果
萧鹤云演的挺好的。
是个剧吗？
你没看过开端吗？不是、
嗯、
没看过开端、
嗯、不怎么看剧。我听过有一个点说的挺好，就是你在这个场合做这种事儿有点不太合适。如果要是比如说
不是，但是咱现在我还是那话，是不是
我觉得八成是。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就是我后来看重播的时候
嗯
看到的，也是因为后来我在那个别人发了一个视频嘛、
嗯、
就是在侧面拍的时候
嗯嗯 嗯, 嗯，
然后就在舞台侧面拍，就是手机拍的。
嗯。
然后听到前面有一个就是工作人员嘛、
嗯、
大哥说了句，哎呀这个白敬亭呀。就是他始终在往墙去靠、
哦。
然后我后来看重播的时候，我这样看到那儿，我又重新看了一遍，确实侧面以他就是以他为正面的，就是从他这个角度拍的那个侧面镜头非常少。
哦。
而且你可以看到从正面你能看到他始终不停的在往墙靠。这个确实是真的，但是
娱乐圈啊，一将功成万骨枯。
哎呀，他其实之前我对这个演员还印象还挺好的，
我就总想着这种事儿，就是包括这个也好，杨波也好、
嗯，
他们就从来没有顾虑过吗？万一这事儿不成，可怎么办呀？
可能他们可能当时脑袋想的都是这个事儿，只要成要成了得怎么怎么样、
啊，
可能是吧？因为咱我说还是那话，我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真的那个什么。
估计
不知道，
说不定，
但是
四五年之后这个事儿会被扒出来。
对，但是有的事儿怎么说呢？确实，就我刚才说，为啥说人缘够刺的？好多别的事儿都被扒出来了。你看什么什么唐宋八大家那个，
不知道，
就是他去各地儿去怎么着，故意组 CP 啊，或者是怎么着、
哦、
那种、个、啊，包括跟金晨，金晨后来还专门给他澄清什么的，就是说好了去那个首映也没去，是怎么着的？
枪到众人推，有点。
对，有那种感觉。
行吧，反正、
嗯、
希望喜欢小白的观众继续喜欢，不喜欢小白的观众、
嗯、就看看小心。
行，然后这是春晚，那再往后是这个也是一件沸沸扬扬的桃色事件、
嗯、
就是上海一女老师出轨16岁女学生，啊不是16岁男学生。哎呀我这个嘴
这尺度更大了，
16岁男学生。你看那 PDF 了吗？
我看了网上那些图片了。
我朋友圈边有一个人发了一个特别好，我觉得是他是这么说的：做人还是要严谨些，截个聊天记录做 PDF 都是重复的，别说领导了，另外一半确实会觉得他靠不住。就 我看那 PDF 的时候，我就觉得确实重复的好多，有点乱。
嗯、
当然纯吃瓜嘛，你当然想越刺激越好，然后这么着。
你的图呢？图呢？
我想起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
嗯、
是亚当桑德勒拍的吗？
哦，跟那个谁，那个。
我忘了，
安迪·萨默格吧，跟他们
一块拍的。我只记得他也是十六岁一孩子和一女老师睡了，
啊、
然后
他儿子
他就比他儿子大十六岁、
啊，
给他儿子胸还是后背上面。
安迪·萨默格吗？安迪·萨默格，以前 SNL 我特别喜欢小。
我当时看过那个电影，那个电影又黄暴，然后又好笑，
嗯、
我觉得还行，挺好玩的。然后里边尺度挺大的，我想起这个事儿了。这个事儿我聊到最后的逻辑就是。我个人是不认可，或者我是不支持且不接受，黄昏恋、师生恋。
黄昏恋你为啥不接受？
哦，不是黄昏恋，那叫什么？就是老少恋。
为啥？
因为当你身份和位置不匹配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不平等。
你为什么认为他是不匹配？
因为老师跟学生这种，他就是
不是？你是不是老少恋吗？
有些老少也是，你就我不说老少吧，比如这样，我35
啊，
假如我35的时候，我去一个 app 上面认识了一个20多岁的姑娘，我个人会认为，我就是会更容易去，
为什么呢？
那因为你的见识，你对于这个世界认知要比她成熟很多。我不否认会有20多岁的姑娘也很成熟，但是我们以大多数情况来看呢，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的。同样的，如果你要是你是一个30多岁，
因为我是觉得你拿他跟师生恋作为比较，我觉得还不太一样。
我反正是会觉得年龄、地位、社会阅历，当出现很大的差别的时候，是会出现一方拿捏更容易拿捏另外一方。那这样的话就会被牵着走，他就不算是平等恋爱也好，或者说很平等的关系也好。
我是觉得你刚说的两个师生恋可能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你刚说的老少恋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会有、
因为肯定不完全是，
嗯，
你说的可能只是很少一部分，
嗯，
我觉得他那里面可能各取所需的可能会更多。
哦，对，你这么说，那不说老少恋，就是相差10岁，或者说所谓的
跟，我觉得跟相差几岁没有关系。我觉得师生恋它是跟相差几岁没有关系，因为它是地位上的不一样。
我是觉得地位、社会地位，或者就是社会地位嘛，然后阅历和年龄都有关系。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你作为一个已经工作4-5年，甚至说你谈过恋爱，很恋爱，然后你知道你懂得很多，你这个时候讨一个女孩的欢心，就是会比同龄人更容易。你俩要是真的互相喜欢，
你要说如果两个人没有任何身份，只是单身的两个人，我觉得这不能算什么。
但是
你比如说我是比你多了10年的经验，那我白比你多10年的经验、
我这么说，如果你们两个是正经谈恋爱还好、但如果是带着某种目的性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对，然后你再包括说回这个，很明显能看到这个，我觉得啊，我看的时候我是会觉得这个女老师是在挑逗这个男学生，还不是勾引是什么意思？勾引是你来，你睡我，这是勾引。什么是挑逗？是来呀、别了，来呀、别，就是推拉这种行为，或者说玩弄于股掌。这个男学生很明显就是他只在表达自己的心意，然后同时又有顾虑，就是我想，但是我又年纪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咱们能去这儿吗？咱们能去那儿吗？但是这个女老师，你肯定能比这个学生更明白什么地方、什么人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是可以或不可以的。但你依旧选择这种沟通方式，那我只能觉得你在玩弄他。你可能你很喜欢他，我不否认你可能很喜欢他，但是依旧你在使用各种各样的技巧和去对这个男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我是这么觉得。阿英老师呢？你得知这个事之后，你的感觉和反应是什么？
我还行，我没有你那么，是不是我有点可能内心过于龌龊？我没有觉得，就是我觉得这是肯定是他是肯定是不对的。我觉得不管任何就是怎么说也好
了，
你说咱
出轨了吧？
咱对，咱不用说什么性别互换这种乱七八糟，咱不说啊，单纯这一个事儿。他这个女老师做的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从那个聊天记录里好像会看出来，她不是第一次了。
哦哦，好像说什么之前
好像说对之前有一届怎么怎么着，
嗯嗯嗯，
也有过类似这种。嗯，我是觉得像我们先说师生恋这个事儿啊，
嗯，
出轨这咱不说了，可这肯定是有问题。
嗯，我们假设现在就他们两个人都单身的情况下，
也不说单身，
哦哦，
就哪怕是我们只说师生恋，任何我觉得任何情况下的师生恋都是不对的。你们产生的，我个人认为啊，不是那种真的纯粹的感情，
嗯，
因为你们带着就是身份地位上的不平等。因为在校园里，老师就是比，学生相对于来说，对对是有一定权利的，
嗯，
所以说他一定是不平等。就像看那个房思琪那个，
嗯，什么是什么乐园那个，
啊，对，你看他其实他当时包括那个作者本身。他当时认为他是喜欢那个老师的，
嗯，
但其实不是，是老师可能通过就像你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方式，他那时候白比你大那么多岁，白比你多那么多社会经验，
嗯 嗯，
像刚才像这个人也是，他这个男学生喜不喜欢这个女老师，我的意思是一开始喜不喜欢他是不知道的，
嗯，
也许男的嘛是吧，就小男孩，
嗯，
咱们过了一阵儿，可能看见漂亮的就喜欢，
嗯，
也有这个可能，
嗯嗯嗯
嗯。但是就像你刚才说，他肯定是把他给拿捏住了。
嗯，
但是他这种他是不是真喜欢呢？也不一定，也许是被你的这个老师所怎么说呢？
言语技巧所征服，
对，也有可能。
嗯，就给十六七的小男生又没谈过恋爱，
嗯，
整天早安晚安的，谁受得了啊？
嗯，
时间长了肯定会，男人又容易想他是不是喜欢我呀？
嗯，
我再给你一点暗示，再给你留点擦边的，男的一上头肯定会这样的。你，
而且像刚才说这种女老师去撩一个男学生太容易，
对，你不用女老师，就女人去撩一个男人就太容易了，真的是。我当时在想的，其实最主要的事儿就是，哎，我刚才顺着你那个话在想，你说师生恋，你说如果要是这个女老师说你毕业了，或者说所谓我们有一个什么所谓的十年之约这种的。会不会相对的好点？因为我想到了，
我也不认不认。
那如果从这个逻辑，那杨过跟小龙女就是不被接受的。
嗯，他妈，咱得要聊小说是吧？
不是不是，因为是啊，你像他们俩也算师生啊，但是杨过当时不就是说，
嗯，
说我现在已经很厉害了，而且，
嗯，
咱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师生之实了，咱俩可以结婚了。当时大家都不能接受，不就是因为你怎么能娶自己的，
嗯，
老师呢？
嗯，
他还是有这么一层在。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我感觉最大的伤害者是这男的，还不是这女的。为什么？因为，就是这女的确实是犯错了，
嗯。
但是你说这男生他真的犯什么错了吗？嗯，我感觉这男生更像是受害者，
嗯。
我是这么理解，是就是他有点是你被人陷害了。你只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也不对不对，这话也不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这男生还有很多可能性，
嗯，
相比较来说我感觉这男生的可能性比这个女生比这个老师更大一些，但是这个事儿之后就不好说了。
不，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因为为什么我也是觉得他是受害者，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呀，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
嗯，
他三观还没有成型呢，
嗯，
他这个事儿可能对他的他以后人格的形成是有问题，就有这个可能，我觉得
是。如果他们两个人啊，就暗戳戳的地下恋这个事儿没爆出来，
嗯，
可能是一种伤害。但这个事儿被爆成这样，这男生也不，男生肯定上网呀，他看到网上这么多铺天盖地消息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样。
嗯，
万一投包99，你这又是一回事了。哎呀，我是觉得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评论说作为老师你应该怎么样，比如说他们说就是底下评论说有男老师说女同学说老师你好帅啊，我第二天就不洗头不洗脸然后上课，
嗯，
然后擤鼻涕吐吐嘛，
嗯，
然后有的女老师说只要同学一说我老师说你好好看，第二天绝对换就是更朴素和那个，
嗯，
就是合格的老师是要有明白这个东西的，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教书育人嘛，
嗯，
你除了传授知识你是要去起到一定程度上给这个学生，哪怕你不能塑造他的三观，但你尽可能让他别歪嘛，
嗯，
对吧，我们是不认可那种你假如说你学习成绩第一但你在外边你可能你呼风唤雨的，我们也会说我们也会尽可能的说好一点往好路上走一走，但是他这种情况就是他没有去考虑到这个学生的三观问题，
嗯，
你要真说我现在说个可能不负责任的话我不知道对不对，如果这女老师真说我就爱你 咱俩出这事儿怎么得到无偿认可，等你二十二我就跟你结婚，我踏踏实实跟你过一辈子，我甚至都觉得这可能算是个结果。但如果这事出了之后，不好意思啊，你看这这么多人发现咱俩了，你过你的吧，我过我的了，我得回去跟我老公道歉去了。那你就是毁了孩子呀，那你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说毁了孩子，这个太不负，你不能算老师了，教书育人，育人很重要的。
嗯，
这是我的点，觉得。
那你对她，她老公把这个事儿全都给她，就像咱们就说又 call back 了，上一个咱们之前说杨波那个，他把他的所有的算隐私了吧，公布出来了，你这一个怎么看呢？
首先不对，其次对，就是不对是说你应该选择更好的处理方案和解决方案，其次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就啊，不，首先先说啊，说实话，我如果要这事是我也干不出来曝光这种事儿，因为我性格不是这个。但是吧，他不对，我能理解一点吧。就作为一个男人，不管是不光是男人，你如果身份互换，要是一个女老师把这个男的曝光，我也能理解。夫妻，你又做出这种事来，我气疯了。我做这种事我不接受，但我能理解吧。我是这么觉得，肯定还是不对的。你不应，你应该去。但是这种事也没什么特别好的解决方案，我可能想的比较阴暗，就是如果你把这个事儿去跟学校说，很有可能会被压下来，或者说那咱俩就离婚呗，离了婚之后你说这男的可能也不那么解气，你还是什么编，
对，像你刚才说话说了解气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不是在处理问题，
他就是在发泄，
对，
我不想让你好过了，
嗯，
我特别理解这种行为，我之前也这样，
但你不是自残吗？
我你看
不是跳楼吗？
就是我发现我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在上头的时候会说出一堆不经过大脑的威胁的话，就类似于我他们以后就弄死你，但是我不改，就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极其怂的人，但你说上那句话的时候对人家就已经造成伤害了，所以我现在正在改这件事情，就是冷静一点，再冷静一点，不要
跟张老师真分手是吧？
说回
真分手了是吧？
说回
不是说真
说
真弄死了。
说回哇，张老师活得很健康啊！张老师活得很健康。就是、
最近看见过吗。
然后说回这个，就是出轨这个事儿，网上还有一部分的评论说是这男的很能隐忍，因为他们说这男的是什么？我听到的版本、
哦、我也看到那个，
就是说什么出去玩玩了以后，把那个女的留在那儿，拿着他手机回来，一张张截图发完之后，就是他很早就发现这个事了。我就觉得，哎。毁了一个家庭，毁了两个家庭，甚至说毁了好几个家庭。嗯，反正这事做得不好。
但我是觉得这个男的，就像你刚才说，就是纯粹为了发泄了，不是
计划缜密，
不是计划缜密不缜密，这个不是解决问题。如果是只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不会这样。我反正我个人也不是很赞同这种。但是还有一个我这更让我烦的事儿，就是。一下出来好多那种短视频的那种，就打扮成那个女老师那个样子，你看过吗？
直播是吗？
啊、直播或者说发一个短视频或者说什么，我觉得那哎呀，我说哎呀，我想啊，我想弄死他们，我想。
首先第一个点啊，他们这种行为不对。其次，从市场角度来讲，抓紧捞就是抓紧挣钱，
就是哎呀，
人血馒头嘛，就人血馒头嘛，
有点底气，太没有底线了，我觉得。
挣钱的人要什么？就是这种人。行了，这就是关于这个女老师出轨16岁男学生的事儿。然后我们最后聊最后一件事啊，可以短暂的聊一下，就是这个盗摄。
对，就是春节档的时候。
对，
春节档你看了吗？
没有
啊、我也没看，怎么还听叭叭听完叭叭录节目，谁也不看啊。
然后
就是薛之谦
发了个微博，
对，说那个
热辣滚烫
不
错，
不是热辣滚烫
啊，不
是
飞
驰人生，
飞驰人生是吧？
就是然后放了三张图吧，好像是，就是拍的那个，然后就引起了很多。争议啊，就是关于盗摄这个问题，然后他个人也是那种，反正我觉得我不知道，反正面上他没有认为自己错，
比较刚。我首先先说我啊，我极其反感在电影院里边拍的人。两点，第一点是我装逼，我觉得你朋友圈发一个什么。我来看这个了，是一件挺没意义的事情。如果你是为了记录生活还好，但如果你是为了别的，我就觉得你们这种很垃圾。我就是我牛逼，我不发，我装逼，这是我啊，我这个人装逼性格。第二点是很落实的，不喜欢什么，就是有人会开闪光灯嘛，他可能也不是刻意开，他忘了。你看着看着，啪一闪。
因为他有时候手机是自动的。
对对对，有时候啪一闪，你就觉得哎呀，就是还是膈应一秒。所以我是不会发朋友圈。 说我看过什么电影，我顶多在豆瓣上记录一嘴、
嗯、
或者时代要发我可能会拍张电影票、
嗯、
但至于盗摄这件事情我真觉得没必要，我甚至都已经宽松到你录个小视频、
嗯、
就是微信朋友圈小视频我都觉得不说可以接受起码可以忍受。
嗯，
因为安颖老师看过枪版电影吗？
看过，但是我是不知道它是枪版，所以我看了。
我
但是我一发现它是枪版，我就把它关了。
我一点开，我经常有这样，比如说辣滚烫上了以后，第二天就有枪版的了，
嗯、
就可能你点开发现这是枪版的，我就不看了，因为它不好看，因为又抖又乱。
嗯、
所以我真觉得盗摄这种事情，大家可以放宽泛一点。哎，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你要看它出发点是什么。
嗯，
薛之谦的出发点，我觉得大概率不是。快看张弛他们来这儿了、
嗯、
快看这个片里边有谁，他大概率不是这个吧、
嗯、他是人情世故。
对，你如果说你告诉我复联的时候你给我拍一个钢铁侠死了、
嗯、
我就觉得你这是盗摄，你这就是盗摄、
嗯、
对吧。但是如果不是那种强剧情片或者所有人都特别特别在意这个片，这个片你没顶到高峰，你偶尔拍一两张发一发也就拍一两张发一发了、
嗯、
我可以接受，只是我不喜欢而已、
嗯、
这是我的观点。
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纠结就纠结在这儿了。
嗯，
就是大部分的所谓盗摄呀、
嗯、
很多人听说很多人装个逼或者怎么，他可能又拍个片名、
嗯、
或者某个片在那拍了一下，
嗯
哪怕你小视频拍一个小片段，
嗯，
它不影响什么你知道吗？
对
就是从严格来一来，从版权上来讲你这样肯定是错的。
嗯，
但是很多像又像薛之谦这种它不影响什么，
嗯，
而且它还能对你做宣传。
对呀、啊、
但是这就没法界定。你说我拍了就行了，为什么你拍的行我拍就不行？你说、
嗯、
啊，你这比如说这个辣滚烫里面贾玲是吧，他
瘦了
以后、
嗯、
你拍出来了，这个肯定是其实多或多少咱怎么说我不知道啊，但你肯定是就对这影片有没有影响咱不知道，说片方愿不愿意、
嗯、
我也不知道，你肯定是给人剧透了。
对
对吧，
他瘦了，瘦成这样、嗯、对吧，
对，就瘦了肯定大家知道，但是你瘦成这样
嗯
你肯定是给剧透了。
对，
但这个东西你说怎么说呢，你说咋说人家，你说你盗摄不对，他说哎他也盗摄了，
嗯，
然后你说因为你这个有影响，我咋知道对你有影响，
说不定有人还看完之后想更多来看呢、
嗯、对
对、
啊、这个事儿就很没法界定。就是包括今年现在很多我看很多电影博主，
嗯，
他也说放弃了，这就是不去说这个事儿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你片方你都不管
啊、
我在这跟你呼吁个啥呢？
我觉得就是那句话，就是之前有句话嘛，叫做“笑事论心不论迹，论迹万古无孝子；吟、
嗯、
事论事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圣人。
嗯”
就是一个道理。你要看他这个事情到底出发点是什么。
嗯、
如果薛之谦拍的是《飞驰人生》，说，这个片儿真好，私信微我便宜票，那不行，你对吧？那如果说这个片儿真的很好，我的好朋友谁谁拍的，然后大家去推荐看一看，嗯，你理解就行，你明白他真正是想做什么就行。
嗯、
人们最重要的还是就是严以律己。你去拍的时候，你不要做可能会影响别人的事儿。你偶尔拍两张行，把闪光灯关了，对吧、
嗯？
不要拍特别重要的镜头，然后你分享分享可以。你别偷偷拿个真球摄影机拍一个小时，然后你卖下去，你就是对让自己过得去就行，不要做就是说比别疯狂要求别人了。就我这就是很简单，这、
嗯、
关于这个事儿。
但是薛之谦这个事儿，我还发现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事
儿哦，
就是你没发现，就是这个事儿，咱们还是说到底，这个事儿是不对的。
嗯，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他包括这些粉丝都在认为他没有做错？
嗯。我想到一个故事，我感觉可以解释这个事儿、
嗯、
或者说能理解。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播啊，你自己想想剪。就是说为什么我国不是选举制，
嗯，
如果敢搞选举制他就敢把爱豆推上去、
这个。我们小时候就说，我们不是小时候了，上学的时候
嗯
我们就说过这个什么吗，只要马就如我们改成一人一票的那种、
嗯、
马化腾说谁偷我给他10扣币他就能当。
当点什么当点什么。对，所以。
然后这其实就是这个问题。然后我旁边我一个室友说，嗯，那要换我又投他，我为什么不投他，你要看真狗视频我又投他，
嗯嗯嗯。
然后我另一个室友就反驳他，
说你要从以后长远，他说给我石油币了，我现在能买。你说他说你不要考虑眼前这个东西，长远的。他要真当了以后，他说所有人都不学，只许玩腾讯的游戏，你怎么整？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话就很明确反映出来某些就是政治方面事了，大家可以自己考虑这个事儿，把你们他们所谓的那种民主是不是真民主，你们去考虑这个事儿。
这种事情就是追星没理智。
嗯，
你跟我是觉得你跟他们说，你说追星要有理智，
嗯，
我们要以辩证的角度看问题。我最近在学哲学嘛，你要用辩证法的思维看问题，没有用，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他们就没有这个东西。
而且我发现一个更可怕的就是，薛之谦不能承认自己错。你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我不怎么关注他，
就是
他之前还有过什么事儿？
不是，就有什么事，就是哪怕他认识到自己错了，他也不能说自己错。
哦，你说因为他这个地位，他
不是他这个地位，就是
他说完之后会有很多。
他现在基本上，我现在特别不明白他在娱乐圈地位是什么。反正我是感觉他只能通过他的粉丝挣钱。
但是人都是这样啊，我通过我努力让我的粉丝变得更多就行了。
对，但是他好像只有那一圈粉丝，就是固定的粉丝
破圈了。
就是他怎么，我就觉得他妈来石家庄开演唱会，那么多人去看，我都懵了。我说。为什么要去看他呀？
山河四省啊，很多人都去啊，对吧？不光石家庄本地人，
我靠！
哎呀，就是娱乐圈的事，咱俩都不懂。行吧，然后差不多就这些。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二月份的一些热点，其实反映过来就是桃色事件很多。
对，
没有什么
没有吧？不就一个吗？
俩呀，杨波出轨，
哦，
那谁出轨，对吧？你这其实算是比较多的，但是，
还有人分手。
嗯，嗨，二月份
热点我们没有聊全。
二月份是短暂的一个
月。然后如果能听到这儿的观众朋友们，在评论下方扣一啊，然后扣的越多，我
也不会发生什么。
我就推着黄老师把他这个二月份的经历录一期，
什么都不会发生。
扣的越多，
二月份是短暂的一个月，同时也是代表希望开始这个月。大家现在已经恢复到工作当中了，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好好开心，天天健康，好吧？那么，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多多给我们评论，然后多多给我们回复。同时，如果想我们跟我们深入交流的话，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那么，艾老师怎么能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就是闲聊可以首字母 LCK999微信客服，你加他的时候，我要听黄老师二月份的经历，我可以拉进群。
行，可以，不重要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聊的节目，希望我们下期能再见，拜拜。
拜拜。